Hello，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季小鱼 FM， 我是小鱼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叫做偶尔享受多巴胺，长久追求内啡肽。奇葩说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我们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段压抑欲望的历史。在以前，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奉行着采集文明，想吃果子了马上就摘下来吃，然后就能获得快乐，但这种人最终被淘汰了。活下来的是我们这些不快乐的、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，我们在春天播种，等秋天收获。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能走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些沉得住气的人。吉姆·罗恩曾在书中写道，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一年内能做到的事情，也低估了自己十年内能做到的事情。深以为然。刚工作那年，因为喜欢写作的缘故，结交了很多朋友。那时候问到梦想，几乎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出一本书。可是没想到现在六年过去了，大多数的人已经不再动笔写作了，更别谈出书了。只有个别人还依然在坚持写作，并且在这几年陆陆续续出了好几本书，实现了当年的梦想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有时候真的很感慨，当年好几个才华横溢的写作者竟然写了一年就放弃了，而当年并不看好的人却坚持到了现在。可能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所谓的天赋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坚持。前段时间跟一个去年出书的女孩聊天，我问她这些年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，她的一番话让我特别佩服。他说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和种地其实很像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耕地、播种、施肥、除草，然后等它长大。这个过程可能会遇到大风，可能会遇到暴雨，但只要种子向下扎根足够深，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。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如此。只要一直在这条路上深耕，总有一天会种出自己想要的果实。只是很多人没有耐心等一颗种子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大家在追求一些及时满足的东西，却忘记了真正的成功往往需要延迟满足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人在天赋上差距并不大，但最终的成就却相去甚远。除了境遇、运气等，最根本在于有些人走在了追求多巴胺的路上，而有些人却选择了内啡肽。多巴胺的快乐是一种表层的快乐，它容易获得，但持续时间非常短，比如吃零食、玩游戏、刷短视频。而内啡肽的快乐则是一种延时的快乐，是通过自我控制、经历过一些痛苦后带来的，它持续的时间更久。然而大多数的我们愿意把时间消耗在短视频上，却没有耐心去认真读完一本书、看完一部电影、坚持一个爱好。罗翔老师曾问网友一个问题，你是喜欢看言情小说、听爆笑段子，还是喜欢读莎士比亚？很多人选择了前两者。后来他又问，如果选一个留给孩子呢？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莎士比亚。因为所有的爽都是瞬间的东西，人类真实的快乐是恒久的努力。生活中很多事情会让我们获得短暂的满足感，但这些行为很难带来真正长久的快乐。就像刷短视频的当下很快乐，可慢慢的你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上面寻找短暂的快乐， 并且因此消磨掉很多原本可以用来学习、锻炼、提升的机会。而那些真正的快乐，往往都是经过长久努力、忍受长久痛苦后的结果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那些真正优秀的人，你就会发现，他们明明已经很有钱了，但是对待自己的事业还是非常认真。他们的身材已经非常好了，但还是会坚持运动、健身、克制饮食。他们的才华明明已经被验证过了，但还是会继续沉淀，做出新的作品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多巴胺的爽感太廉价了，而内啡肽的满足更难得。然而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就在于，弱者沉迷多巴胺，强者追求内啡肽。选择多巴胺还是内啡肽，也许在一天之中看不出来区别，但是把时间拉长至一年、五年、十年后，就会发现这两种选择会造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所以有人说，多巴胺让你快活一时，内啡肽却让你快乐一世。也许我们做不到强者那么自律，但至少别让低级的快感拖垮你的人生。偶尔享受多巴胺，长久追求内啡肽。说到了内啡肽，我就想到了最近正在整个春节档领跑的电影《热辣滚烫》。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部关于减肥的励志电影，但其实我觉得减肥和励志都是表象。它更让我钦佩的是，敢为不确定的事情努力，努力到把它变得确定，这才是一个人能逆袭的根本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每天坚持为一件事情努力很简单，还有很多人说贾玲能够减肥成功是因为赚的钱多，如果给我3000万我也能减100斤。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。就拿我为数不多的最近的一个爱好来说，跑步。从2023年4月份到2024年2月份，我坚持跑步这件事情也坚持了10个月。这10个月也恰好是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的一个10个月的轮回。这10个月我总共跑了136次，总里程是810.74公里，合下来的话每次6公里左右，6公里应该在36分钟左右。10个月应该是有300天的时间，但我只跑了136次，一半的时间都没有跑到，也就是这个136次的36分钟，让我觉得这10个月好像都是在不停的跑步、不停的奔波一样。无论是我每天努力的下班，下了班以后我要走到操场上，然后要开始热身，热身完了我要跑步，跑完步以后我要拉伸，拉伸完以后我要再跑回家，跑回家以后我要做泡沫轴的拉伸，然后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，每天折腾到11、12点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忙碌。这一系列让我觉得坚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。但是你说我为什么要坚持，它肯定是让我受益了。跑步能带给我的首先是减少了我的焦虑，我是开始焦虑才选择了跑步的，跑步完了以后让我觉得浑身神清气爽，不再焦虑。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可能是我想要减肥，或者说还有人说你是不是要结婚了，你在为结婚做打算。并不是这样，我可能追求内啡肽有点上瘾，可能我也是想通过改变自己，让自己强大起来，站起来，走出去，跑起来，变起来，强起来。就像贾玲影片的最后，没有大团圆，没有假和解，更没有牵手， 而是当比赛结束，家人散去，人潮离场，街道无人，夜色浓稠，路灯昏暗，他奔向了黑暗，奔向了孤独，也奔向了更加勇敢的自己。在那一刻，好像我就是贾玲。他那个倔强又单薄的背影，可能藏着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宿命。这一路你可能遇见很多人，但陪你到最后的只有你自己。就好像这个春夏秋冬，每到一个季节轮换的时候，操场上就会乌泱泱出现很多人，但是要不了一个礼拜，甚至说只有一两天的时间，这个操场又恢复了寂静，就只剩下我自己。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跑步的人屈指可数。还有就是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幻想，你只需要自己锻造强壮，因为悲凉是生命的底色，孤独是终极的宿命。就好像那句话吧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堕落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，以往的一切情感都掺杂着绝望，即使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，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，唯有孤独永恒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勇敢的自己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啡肽。这里是季小鱼FM，我是小鱼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，也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鸭小汤圆，和我取得联系。年轻人不要老熬夜，晚安，今天也是很想你的。